习近平或者陪了夫人又接兵，帕克预言香港再起义，伊朗核协议制裁重启，美欧监督中俄态度，多元传统交融，纽约上周艺术文化节引千人共赏，川普最高法院挑战出生公民权，最快明年审理，中餐馆女老板偷偷逃税，面临美国公民身份撤销。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海外传媒爆料，中共对 TikTok 预计的售价竟然比真实价格少了一半有多，而之前中共还一直咬住不肯卖，这么大态度的反差引发外界很大质疑。27号，华尔街日报一个独家爆料似乎解释了中共的目的，与此同时英国通灵师帕克对中共国作出新的预测，他预言香港好快会有新的起义。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党魁习近平正在诱惑华府改变对台湾的政策，达到孤立台湾的战略目的。据说习近平正在盘算利用美国总统川普渴望达成经济协议的心理施压美方正式表态反对台湾独立。习近平是不是真的拿 TikTok 交易来换取美国对台湾态度转变，这一点还是无从稽考。但是如果真是这样做，那中共真是可能偷鸡不到蚀渣米。台湾知名时事评论员王鹏浩27号在财经最前线节目表示，乌克兰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关系不大，但是台湾就完全不同。台湾和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是紧密相连的，因为美国想在人工智能时代，无论是软件硬件亦或是新一代科技领域，都要保持领先。而它能够依靠的除了美国本土，几乎就只有台湾，全世界再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依靠。王鹏浩还表示，习近平出招屡屡都是反效果，过去中共只是用把口叫武统，但是习近平为了令台湾人信服，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军事演习，进行民工武吓，摆出一副真是要打的姿态。这些动作反而促使美国意识到不能够再维持战略模糊，必须在战略和战术上都展现出真是会防卫台湾的态度，逐步走向战略清晰。换句话说，正正是习近平亲手将美国逼到必须要明确保卫台湾的位置，意外加强了台湾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中共通过跨国企业取得美国敏感信息的触角正被川普围剿。大纪元报道，川普9月26号呼吁微软解雇全球事务总裁莫纳科，指控他涉及多项不当行为，已经被撤销安全许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外界关注这个职位掌管微软和各国政府的往来，其中包括和中共的直接接触。微软长期在中国经营运作，必须要遵从中共的审查和数据政策，早已经被批评存在风险。而中国国内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正在蔓延，不单止外资企业大规模撤离，曾经被誉为中国首富的王健林现在都因为债务问题就快被中共逼到成为老奶。据新浪财经报道，企查查 App 显示，近日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王健林已经被限制高消费，这意味着他不能够搭飞机、坐高铁头等或者商务座位，不能够在星级酒店、夜总会和高尔夫球这些场所进行高消费，亦都不能够购买不动产或者是高额保险理财产品。咁亦都预示王健林呢一个昔日嘅首富，距离中共嘅失信人黑名单只系一步之遥。网友感叹：首富嘅命运都系咁，普通人喺强国奋斗有啲乜嘢用？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指出，王健林被限制高消费，并唔系个案，而系中共整体金融地产模式崩溃嘅缩影。红二代资本家曾经靠政策和后台庇护疯狂扩张， 而家房地产泡沫破裂，首富亦都难逃被清算嘅命运。而中共国嘅未来到底会点呢？英国通灵师帕克喺9月25日最新嘅直播节目预测，佢话佢见到香港好快会有起义，但系唔同之前嘅雨伞运动。帕克话佢见到圣诞灯被踩踏跌落，咁表明系喺圣诞季香港再次爆发起义。而之前喺2024年1月15日嘅直播节目，帕克就曾经话：我感觉中国将会分裂成多个国家，包括香港嘅解放，仲有西藏嘅解放。帕克仲话：喺中共崩溃之后，西方会吸取教训，未来世界会反对全球主义。观众朋友，你认为帕克今次嘅预言会唔会实现呢？如果你认为会实现，请按一指；如果唔会嘅话，请按二指。如果你仲有其他观点，亦都欢迎留言俾我哋。我哋先嚟关心一下自己嘅身体，甜嘢、米饭、面条，系唔系忍唔住想食多几啖呢？不过一到下昼，精神就唔够啦，一定要饮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先至系身体活力嘅关键。代谢宝严选天然草本，专门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助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帮助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令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亦都能够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帮助天然代谢，健康就更有保障。养生好简单的咋，代谢宝加一杯暖水，一日两次就搞定。快啲登入健康520网站立即选购。28日零时起，伊朗将会面临2015年核协议签署之后被暂停的全部制裁重启。英国、法国和德国认为伊朗未履行协议承诺，启动了协议中的自动反弹机制。根据协议，若果任何一方认定对方违约，制裁可以自动恢复，安理会成员即使反对亦都无法阻止。联合国安理会26日就中俄两国提出的延期6个月建议进行表决，只是得4个国家支持，9个国家反对，2个国家弃权，制裁重启即将生效。这场争议是源自于2015年核协议的核心目标，防止伊朗发展核武。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协议之后，该协议实际就陷入瘫痪。即使是欧洲持续和伊朗谈判，国际原子能机构多次报告显示，伊朗仍然加速浓缩铀提炼，目前已经拥有450公斤浓度达到 60% 的浓缩铀，接近军事用途门槛。川普2025年重返白宫之后，虽然曾经多次和伊朗谈判，但是就毫无进展。今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的军事行动，目的是摧毁伊朗的铀浓缩设施。最近一个星期，联合国大会期间，各方高层交涉仍然未能打破僵局。在伊朗迎接全面制裁的情况下，包括美国早已经重新启动的制裁，还有联合国成员根据安理会决议的武器禁运、技术禁运、资产冻结、旅游禁令，以及对伊朗银行和金融体系的限制都会恢复。欧盟亦都制定了额外制裁，目的是削弱伊朗核武和弹道导弹计划的经济基础。伊朗就坚决反对，伊朗外交部长批评西方毫无诚意，忽视伊朗的努力。伊朗总统指责美方要求交出全部浓缩铀的做法不可接受，同时宣布召回德国、法国和英国大使。更复杂的是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态度，尤其是在两国和西方紧张关系的背景底下，中俄会不会遵守制裁成为焦点。外界预计伊朗问题可能引发新一轮地缘政治较量，未来几个星期美国社会将会拭目以待。而另一方面，伊朗民众认为恢复制裁将会令伊朗的经济变得更差。化名 Darius 的伊朗工程师向法新社表示， 目前的伊朗经济形势已经非常困难，但是会变得更差。之前一轮制裁的影响已经很明显，汇率不断上升，导致物价上涨，现在的伊朗生活水平比两三年前低得多。9月27号和28号两日，美国纽约上州中城市政府和产院亚美社区联盟以及飞天学院北方分校联合举办2025艺术文化节，透过音乐、舞蹈、艺术、美食和实践活动探索多元传统。在纽约上州产院的飞天学校北校区，由当地政府承办的首届艺术文化节活动在27号上午11点拉开序幕，世界知名的指挥和乐团成员亦都来到现场演奏星条旗和华尔兹这些经典乐曲。神韵艺术团乐团仲发乐团指挥陈宇堂表示，就是我们演的这首华尔兹舞曲，这首乐曲非常接地气，西方人很熟悉，满台都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亦都很喜欢。但是演奏美国、演奏西方的乐曲，它首先要有一种亲切感，非常好的一个文化融合的一个乐曲。有市民说，这个地区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很喜欢这样，我们也都需要向他们学习，了解他们的音乐、色彩，和他们通过舞蹈表达的东西，我们很喜欢。陈宇堂说，这个花是仙女撒向人间的一种美好的嘢。咁样今日我哋嘅演出，我揀咗两首，一首系3000年开一次嘅，叫做《幽昙婆罗花》，咁亦都系一首乐曲，仲有一首就系《芙蓉花》。咁另外一个，我系要行翻传统嘅路，乜嘢意思呢？就系我哋用真人演奏，唔搞电子伴奏。中城市市长约瑟夫·迪斯特法诺话。咁係一个好精彩嘅活动，目前参加嘅人好多，大家正在重新认识呢一个活动，呢一个活动会越嚟越大，娱乐活动丰富，而且係多元文化，唔单止係限于亚洲文化。啱啱仲有墨西哥嘅舞蹈表演，我啱啱同一对夫妇倾偈，佢哋好鍾意其中一个摊位嘅越南美食，话已经好耐冇食过越南菜啦。所以这个是一个适合家庭的愉快日子，可以在社区校园里面漫步，享受美食、好音乐以及精彩的娱乐，就是一个美好的家庭日。即使是第一次举办，今次活动的第一日依然吸引了过百间商户和过千名游客。有市民说，城市中心看起来很好，而且不断发展，很多人正在搬来这里，好似咁样嘅活动会吸引更多人嚟呢一度，了解更多关于中城以及整个哈德逊谷嘅情况。所以我觉得咁好好，佢哋应该每年都举办咁嘅活动。亦都有市民话，我其实乜嘢都鍾意，我啱啱入嚟感觉真係好，我已经开始睇佢哋卖嘅小饰物之类嘅嘢，所以令人兴奋。约瑟夫·迪斯特法诺话，这个活动不单只令人认识社区，亦都令商家和社区建立联系，在我们市中心和整个城市都有商机。对很多人来说，那是对我们社区的介绍，同时亦都是商界向大家展示城市魅力的机会。好像这样的活动是第一年会逐渐成长，大家会讲他们的美好时光，同时期待未来的活动。美国最高法院即将迎接一场重磅大案，川普政府要求终止出生公民权，将会是近期最受关注的最高法院庭审案件之一。26号，美国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约翰索尔向最高法院递交两份诉状，要求审理川普总统今年一月签署的行政令是否合法。该命令规定，如果父母是非法移民或者只是短暂签证在美国的外国人，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子女将不会再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争议的焦点在宪法第14修正案其中的一项条款，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者归化美国同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 都是美国公民。而法院之前对这个条款的解释是，无论父母身份，只要在美国出生就能够自动成为公民，外交官的子女除外。这项原则是源自南北战争之后，为了保障黑人奴隶子女的公民资格而制定的。不过川普政府就认为，非法移民子女并不属于受美国司法管辖，不应该被纳入该规定的范围。行政令一出，全美各地立即出现司法挑战，多位联邦法官裁定该命令违宪，同时颁布禁令禁止执行。不过最高法院早前裁定，联邦法官无权发出全国性禁令，只是能够针对案件当事人提供救济，这样为争议留低法律了。司法部在最新的诉状强调，第十四修正案当年的立法意图是保障前奴隶，而不是给临时访客或者非法移民的子女自动入籍。他们认为下级法院的判决削弱了边境安全，必须由最高法院来定夺。司法部副总检察长并未要求最高法院加快审理，如果最高法院同意受理，最快将会在2026年进行辩论，裁决结果可能将会彻底改写美国宪政史上最具争议的出生公民权制度，亦都会对移民家庭和美国社会带来新的变化。好多人以为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就高枕无忧，就算是触犯法律，身份亦都不会受到影响。美国公民似乎变成了一道护身符。不过最近一宗真实案例打破了这个观念。侯斯顿一名中餐馆的女老板因为隐瞒报税，受到美国司法部提出撤销入籍的诉讼。美国司法部指出，这个女老板在申请入籍的时候故意隐瞒多笔收入，同时未有申报相关税务，属于欺瞒入籍程序，所以不再符合公民资格。撤销入籍在美国并不常见，但是就并非不可能。根据法律，若果移民在申请入籍过程提供虚假信息、隐瞒重大事实，或者是触犯特定刑事罪行，司法部有权提出撤销入籍的诉讼。一旦法院判决成立，该公民将会丧失美国国籍，同时可能面临驱逐出境的命运。该女老板曼尼沙本被判处12个月监禁和被罚款，但是即使入狱一年，同时缴纳了罚款，曼尼沙本仍然面临被撤销公民身份。司法部仍然以他未能透露过去的罪行，在入籍的时候缺乏良好道德品质为理由，启动了剥夺他公民身份的程序。这宗案件提醒所有新移民和新公民，取得美国国籍并不代表永远免受法律制裁，特别是在税务和法律诚信方面。美国司法部强调，入籍是一种权利，但是亦都是一种责任，必须要建立在真实和合法的基础之上。这宗案例亦都引发外界讨论，是否应该加强对新公民的资格审查，以及怎样平衡保护国家安全和保障公民权利。未来撤销入籍的案件可能会成为美国移民法领域更加关注的焦点。同时，华人的中餐馆现金交易多，一些中餐馆为了报少些税，或者是为了员工保住白卡，部分工资是以现金发放，这些操作屡见不鲜，但是往往就带来税务风险。由于民事税务欺诈的追溯时效是无限的，税务欺诈行为可能在入籍多年之后仍然会带来麻烦和后果。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